圣徒们，我们现在来到第八篇信息，就是这一次我们聚集的总结。我刚刚看到 Mark Robby 弟兄讲了这篇信息，我实在非常喜乐他分享了那篇信息。信息的纲要是我做的，我也非常享受制作这篇纲要，但是我跟 Bino 姊妹说，如果我可以选的话，我希望讲那篇信息，但是我实在非常喜乐弟兄释放了这篇信息的话语。现在我们来到第八篇，盼望我们能在意象以及经历上从这篇信息得着帮助。这一次的总题是应父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看看这个总题，然后我们来看这篇篇题，第八篇，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圣徒们，这是从士师记的直经读经出来的信息。那篇信息是讲到底波拉，在那篇信息的第一大点讲说，以色列得罪神，因着厌弃神做他们的王而得罪了神。我们若厌弃神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这在神眼中是大恶，极大的恶事。在士师记有四次讲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要他在我们里面管制。所以这件主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这件事，让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篇信息专特的来讲到这个点。这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为着这四个点一直的祷告主，仰望主，问主说，主啊，你盼望我们交通到哪些地方？我在主面前的感觉是要从这份执事就着每一个方面，这四点的每一个方面，以一个非常非常经历性的方式讲到，好使这些经历能够并到我们天天日常生活的经历与享受。我甚至要说，这要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在每一天，当我有了这个负担，我常常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要接受经历并享受你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我们的丈夫。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盼望我们都能向主持续的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我们必须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我要再说，当我在主面前考量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执事在这个点上的关键是在以西结书一章。我不知道圣徒们，你们知不知道，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以西结一章是圣经中最深奥的一章圣经。怎么样呢？以西结一章是整本圣经最深奥的一章。我先前读到的时候，我想当我读生命读经， 我们是很多花很多的时间讲到第一章，但我才发现我实在需要更多带着祷告来研读。我们需要有一整个特会来讲到以西结一章。当我们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能讲到以西结一章、三十六章，另外讲到三十七章，讲到有三十六章是讲到星星和心灵，然后还有一章圣经。好，无论如何，以西结一章是非常的重要，三十六章也很重要，三十七章也很重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一章，以西结书一章所说的乃是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第一终点，我们属灵经历中的最高点，乃是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我们来考量这句话，这实在非常的可畏。他说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中的最高的最高点，这不是教训，我们需要祷告主带我达到这个最高点。我们要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当弟兄讲到这段信息的时候，他是讲到我们内里所是内里的事情，我们需要里面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这主要是关于两处圣经节。以西结一章二十二节，他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这是他们头上的天。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到了二十六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些点的重要。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这里的基督乃是人神，我是用生命读经的发表，基督不仅是神人，他也是人神，神而人者，人而神者。你今天如果到巴黎圣母院，你到了那里，你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去天主教的教堂，但因为是个很有名的景点，弟兄们带我去那里，我们就进去了。那时候有个特会，我在那里看见了写着一段话，讲到基督乃是人神。我很喜欢这句话，他是神人，他也是人神。以西结一章讲到活物，这里关于四活物的记载乃是讲到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配搭，一幅图画。所以当我们一同配搭侍奉的时候，无论是在排聚会、专项服事，或是你是全时间训练的服训，当你们一起服事、一起配搭的时候，需要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但这不仅仅是团体的，其实也是一件个人的事。个人来说，我们需要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件事的重要。第一小点，我们基督徒有哪一种的天，乃在于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是与我们的天相连的。我们在主眼中若有无愧的良心，在我们里面的琐事中就有清明的天，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与主有清明透彻的交通， 也与彼此有清明透彻的交通。在《生命的经历》这本书中，李弟兄讲到一段话，他说，良心乃是我们灵的窗户。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灵里的同在乃是光，这个光如何能够照耀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呢？乃是透过一个窗户，这个窗户就是良心。所以我们需要确认我们的良心总是无亏纯净的。当然你记得保罗他也见证，在使徒行传24章他说，我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换句话说，保罗有很多可说的，但是他的见证是他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我从前读到这里的经节，我很喜欢保罗说我操练自己。在保罗对提摩太说他操练自己，他对提摩太说他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这就是操练我们的灵，因为良心乃是我们灵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心的一部分。操练我们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就是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在主眼中保守自己的良心无亏纯净。我们来读林后1章12节，我很喜欢这节经节，保罗说，你记得我们有一本书报叫做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李弟兄说，他说他认为林后乃是保罗的自传。这里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需要留意，这里是保罗所夸的，他所夸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这是保罗良心的见证，他生活在世为人，不管是对教会外的人或教会内的人，他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为人，也就是保守自己，享受主，享受三一神，这是他的见证。在提摩太前书3章，保罗写给提摩太说，他写给提摩太要他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那里保罗用到这句话说，当怎样行，我们在这里应该凭着神的恩典而行，凭着神的恩典在世为人。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给我们享受，这是我们在世为人行事为人的方式。第二小点，当我们与主之间并和彼此之间一无间隔的时候，圣徒们，我先停在这边，我要提醒你们，在中文诗歌284首讲到四个字非常的重要，就是没有间隔，没有间隔。这个没有间隔是一个对主的祷告，我不要主啊，我不要我与你之间有任何的间隔，这应该是我们在灵中的渴望。我们里面要有清明的天，叫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 当我们与主之间和彼此之间一无间隔的时候，我们的天就明如水晶，我们就不仅有无愧的良心，也有清洁的良心。有些经节讲到无愧的良心，有些经节讲到清洁的良心。我自己常常跟主祷告说，主啊，愿你做我无愧的良心。但是唯有主自己能做我们里面无愧清洁的良心。在提前一章五节，保罗说，这主父的目的是，这是跟着三节到四节，在那里保罗嘱咐人不要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换句话说，那一个嘱咐不要教导不同的事的目的的结果，就是这个神经纶健康的教训的结果是什么呢？乃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爱，一个出于无愧的良心的爱。所以当我们内在的在神经纶健康的教训里的时候，它会激起我们里面对主的爱，我们会新鲜的爱主，也彼此相爱。这就是提前一章五节所说的。在提前一章十九节，保罗讲到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教会堕落的时候，你若读提前三章九节，讲到执事的资格，执事需要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当然这也与我们的心有关，因为良心是我们心的一部分。在马太福音五章，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要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就需要有一个，就需要清心，使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神自己，基督自己。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接触，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它是我们独一的目标。我们清心的时候就能够维持清洁的良心。我很喜欢提后一章三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很宝贝保罗在这里的见证。第二终点，宝座是宇宙的中心，请听，宝座也是主管制的同在。我觉得这实在太美好了。每天我们应该跟主祷告，主啊，用你管制的同在充满我。这是非常专特的。当我们想到主的同在，是有许多方面，但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方面，乃是主管制的同在。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向主祷告，主啊，用你管制的同在充满我。分号之后说，我们灵里的宝座，事实上就是基督自己。我们灵里的宝座事实上就是基督自己。换句话说，宝座乃是一个人位。我们怎么样用圣经讲到这件事呢？你如果看以赛亚22章23节，讲到基督，说到基督要做他父家的宝座，在这节经节，基督被称为荣耀的宝座。所以我们里面内住的基督是生命的灵，乃是我们灵里荣耀的宝座。你如果读到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我们知道保罗主在这里嘱咐我们，他嘱咐我们要进前来， 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说，施恩的宝座就是基督自己。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如果读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一节圣经说到，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意思就是恩典在我们里面登宝座，恩典在我们里面管制，恩典乃是我们里面的宝座，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给我们享受，在我们里面作王，他是我们里面居，他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做恩典，作为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主导我们的决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行事，那就是恩典。恩典是我们里面管制的因素。这边讲到宝座就是主管制的同在，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是说到施恩的宝座，罗马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罗马五章十七节说那些领受洋溢之恩的就要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当我们被恩典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中作王，不仅恩典要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领受了洋溢之恩到一个程度，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也要在神圣的生命中作王。这提醒我约翰一章十六节，约翰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这该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我们领受了恩典，基督作为恩典是恩上加恩，我们接受这洋溢的恩典，使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恩典在我们里面登宝座，恩典这一个人位就是我们里面的宝座。另外在出埃及二十五章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讲到约柜上的遮罪盖，约柜上有一个盖，在新约这个遮罪盖就等同于罗马三章二十五节的平息处。保罗看见这个对我实在非常的美妙，他说平息处就是基督。他一定是读到了出埃及二十五章讲到约柜上的这个盖子其实就是基督自己，神摆出基督做平息处。要能完全领会这件事内在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在这一章可能从十，在这边所说的遮罪盖等同罗马书的平息处，就是基督自己。这乃是神与他的属民相会并说话的地方。在出埃及二十五章讲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和你说话。所以在这里神与人相会并说话，基督是我们的相会处，与神相会的地方，聚会处也是神与我们说话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与神相会，他是我们对遮罪盖经历的实际，是我们的平息处。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注一讲到遮罪盖相当于平息处，乃是约柜的盖，表征基督做神公义律法的遮盖。 也做神在恩典中与他的属民相会对他们说话的地方。因此至圣所约柜上的遮罪盖等于施恩的宝座，就是那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所以遮罪盖就是施恩的宝座，也就是那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他神在这个地方与我们说话。我实在感谢主，约柜上的盖遮盖了律法，并且有血弹在其上，借着基督做我们的平息处，借着他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息，使我们可以进入他里面，他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他能够将他自己说到我们里面，他成了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在这里约柜上的盖遮盖的律法，使基路伯在盖上两边有两端有基路伯，是用纯金打造的，像表征神的荣耀。在这边我们就有神的公义、圣别与荣耀，这所有的要求都借着基督作为遮罪盖平息处所满足。所以当神看着这平息处的时候，他看见了基督，看见了基督的血，那充满神的公义与圣别要求的律法，现今为基督作为平息处所遮盖，这就成了施恩的宝座。这实在需要我们带着祷告来考量这段经节。我们也需要再读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第一小点说，我们若有清明的天就有宝座，我们自然而然就在宝座的管制和掌权之下。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掌权，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盼望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掌管、管制，我们就需要有清明的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在主的同在中进到光中，使他照耀在我们身上。他的照耀会成就几件事。首先，他的光乃是生命的光，当他在我们里面照耀，生命就在那里，他就供应我们生命，并且光也杀死，光有杀死的作用。光的照耀杀死我们所是里面消极的事物，这虽然非常基本，但是你如果想想，当光照在前往大马色路上的大树扫罗的时候，那是个特别的光，比日头照耀还要明亮。扫罗的转变是非常的特别，但那个照耀杀死了大树的扫罗里面许许多多消极的事物，使他成为保罗，他从扫罗变成保罗。你知道，你若记得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的扫罗是个非常高大的人，撒母耳高扫罗做王。撒母耳有一次他讲到这个，他要高一个以色列人做王，扫罗试着隐藏，但是他太高了，没有，他比以色列人都要高，他没有办法隐藏。 你知道，因为我也身高比较高，每次都会被比弟兄找到，他每次都会看到我。但总之，扫罗非常的高，他的相貌也非常的俊美。但是在新约里，你看见大树的扫罗，他变化成了保罗。保罗名字的意思就是微小，我非常喜欢这个微小。我知道扫罗在他的转变里，他一定是感觉到我只是个微小的弟兄而已。在以弗所三章八节，他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最小者还小者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就是他里面的感觉，他是微小的。所以因此，光有杀死的作用，有供应的作用，还有定罪的作用。当我们进到主同在的光中，我们只能简短的讲到这件事。其实我们相信，我们也都对这个经历有一点认识。当我们个人或是团体的与主交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当他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看见他所示的，我们也看见我们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所示的。我们才发现主啊，如同以赛亚他说，在引用的经节说，在以赛亚六章这边的生命读经讲到，李弟兄每一次生命读经后都会再加上一些信息，李弟兄在那些信息里讲到，以赛亚乃是在失望中看见了异象。我很喜欢这样的发表，你如果很失望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见异象的机会。李弟兄说，为什么以赛亚很失望，非常的沮丧呢？因为乌西亚王驾崩了。乌西亚王相对来说是个好王，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垂下，遮满圣殿。好，这里是以赛亚六章一至八节，他说到了第五节，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在宝座上的主，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请听，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你看见这位王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很宝贝这里发生的这件事，当然在这里有撒拉福表征神的圣别。这边讲到有撒拉福势力，撒拉福中有一位飞到以赛亚跟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用炭沾了他的口，就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遮盖了。”这表征基督救赎工作大能的功效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当基督救赎的工作应用在我们的嘴唇的时候，我们的罪孽便除掉，我们的罪就遮盖了。这时候主的声音进来了，他就说，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又说我，又说到我们，乃是讲到三一神。以赛亚的反应乃是，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你看见基督乃是王，当你看见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 但是当主用他救赎的工作的果效在你不洁的嘴唇上，你就能够受差遣，这非常的宝贝。圣徒们，在这里我还引用到但以理书四章还有五章。但以理书四章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五章是讲到他的后裔伯沙撒王。伯沙撒，我要着重讲到第五章，讲到伯沙撒，这会连到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在但以理五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后裔伯沙撒，他摆设了筵席，非常的荒淫放荡。他说把那些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他要用这些器皿饮酒。所以他与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些器皿饮酒，这是非常的荒淫放荡。突然在那个时候有人手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你可以想象吗？圣经说王看见写字的手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他非常的害怕。这些字写在粉墙上，等一下我会讲到这里写的字。伯沙撒极其惊惶，他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太后伯沙撒的母亲就来向他提说到但以理，他们就招了但以理来。但以理被领到王前，但以理向伯沙撒提到尼布甲尼撒，他说：伯沙撒啊，你要知道你的先祖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尊大，他的心高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以理解了这个梦，那个解释并不是很积极的。但以理其实是希望尼布甲尼撒能够悔改，你需要认识诸天掌权，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这你所掌管的国是神所赐的，神要赐予谁就赐予谁。但是十二个月之后，四章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注解说神给他十二个月的时间悔改，然而他没有被摸着，反而充满骄傲，他没有悔改。这边尼布甲尼撒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全能的力量建为王家，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对他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人类，与野地的兽同住。这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要经过七个时期，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七个时期可能是指七周，就是49日，在那段时间他与野地的兽同住，吃草如牛。请听，但以理说，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也说，这是要发生的事。在前面26节，他说，他是说要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在但以理也对伯沙撒说到这件事，等他知道至高的神才是人国的掌权者，随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5章22节，伯沙撒，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敬上天上的主至高。后面我觉得是非常光照人定罪我们的。请听，首先但以理说，讲到他用这些神殿者器皿饮酒，他说神，他说你却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这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所写的文字是，他告诉他文字是什么。在这里有三个词，我简短的讲，就是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但以理就讲解了这话。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使其终止。但以理是这样子对王讲的。但以理没有玩弄政治，他直接告诉伯沙撒王说，神说的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使其终止。好，提克勒是什么呢？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我们读到这段话，我们应该向主祷告。甚至今天我也在考量这段指示的话的时候，我读到一段指示的话说，人在神面前的分量在于人服从神的权柄有多少，这乃是一个人的分量。所有的信徒，若是我们顺服神的权柄，这使我们有分量，在神面前有属灵的分量。但以理对伯沙撒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接下来，毕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大人像有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有马其顿希腊帝国以及罗马帝国。这里但以理对伯沙撒说， 巴比伦帝国要结束。这就是大人上的下一个阶段要进来的时候，就是马代波斯。所以我在这里，伯沙撒就下令把紫袍给那引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但请注意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约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巴比伦帝国就这样结束了，马代波斯成了世界上的主要帝国，就在那一夜，这是非常非常可畏的。第二小点，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乃是让神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显著的地位。在我们属灵经历中达到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这点，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圣徒们，这些纲要的点并不是道理，我盼望我们能够有就着这些重点有简短的祷告，告诉主说，主啊，我要给你最高最显著的地位，我要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圣徒们，从前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服从神呢？我们如何能够顺服神呢？我知道在旧约里讲到要顺从律法，你需要顺从，但是在读过执事信息之后，我领悟到我们里面有一位内住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他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顺从的生命，顺服的生命，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顺服和顺从。我宝爱这件事到了极点，当我们摸着内住的基督，经历他，享受他，我们就摸着他做那向父顺从的服从的生命。第三终点，以西结1章26节中，宝座的样式乃是像蓝宝石的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蓝宝石是蓝色的，而蓝是天的颜色，指明神管制的同在，有属天的情形、气氛和光景。圣徒们，我实在宝爱这句话，当我们满了神管制的同在时，我们就有属天的情形、属天的气氛，还有属天的光景。有一个特别的情形、特别的气氛、特别的光景，乃是属天的，那就是神管制的同在。这常常这跟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在李弟兄为着尼托森弟兄所写的传记中，我鼓励你们去读那个传记，在第二章。在李弟兄所写的这段话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历史记载。李弟兄讲到尼弟兄，在尼弟兄年轻的时候，他常常去找何寿文教士，他会到他住的地方，可能和 和受恩教士在厨房，但是你弟兄就感受到了，立刻就感受到神的同在，甚至他和受恩教士不在同一个房间，他也能感受到同一个神的同在。你知道，当我与李弟兄同在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需要认罪，因为李弟兄是这样子在光中，他非常的绝对。这听起来好像只是陈腔滥调，但是他是我一生中见过最绝对的信徒，因为基督是他的绝对。所以当时我常常对主说，主啊，赦免我对你不绝对。但为什么我里面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那是因为我是与一个满了神管制同在的人在一起。我要鼓励你们读以西结书的生命读经，在里面有一段话，李弟兄指出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就是有神管制的同在。神管制同在的总和，你必须有清明的天，必须有这个蓝宝石的宝座，就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这里有一段话，李弟兄说，我能见证，我只怕一件事，就是失去我主的同在。许多次我独自在房间里向全宇宙并向自己宣告，我唯一怕的事就是失去主的同在。只要我有主的同在，我就一无所惧。我只在意他的同在，不在意任何别的事。换句话说，我只在意清明的天同其上的宝座。我说这些话时，我有充分的把握，宝座是与我同在，赞美主，这就够了。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个。在地方教会中，除了清明的天和其上的宝座，你不该在意任何的事。只要我们有清明的天和宝座，一切反对和批评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唯一所需的就是顾到清明的天和其上的宝座。圣徒们，当我读到这段话，我不自觉地想起了一本书，叫做福克斯的《殉道者名录》。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到这本书，我从前也读过。这里讲到一般殉道者，这有一位弟兄就要在柱子上被火烧死。当这位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告诉另外弟兄，他说，我非常的害怕，当我要被烧的时候，我会否认主。于是这两个弟兄就一同祷告。然后当这位弟兄被行刑，要在柱子上被烧死的时候，这本书写着他的面貌发光。当他被烧死的时候，他说，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就是主在这里。因主是怎么与他同在呢？就在他里面与他同在，这是何等的重大，这非常的真实。因为主的同在，就没有，对于这位殉道的弟兄，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见证。第四终点，神所要的乃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并借着人来掌权。 他要人彰显他并执行他的权柄。神完全的救恩是要使我们借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里得救，并在生命中作王。这就是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我盼望你们能就着这一点向主献上简短的祷告，这非常的宝贝。每次我想到接受、想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我就会回到这些点。第二大点，我们必须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主。我在主前考量，我们如何经历并享受你做我们的主？拔尖的路是什么呢？我想主给我想起来的，首先是零后五章九节，保罗说我们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这是他的雄心大志。到了十四节，零后五章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了，并且，所以这里上主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所以这里上主活，讲到上主活，所以无论我们或死或活，都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是讲到向主活，不是为主活。我们不是向自己活，乃是向主活。这里虽然为主活并没有错，但是上主活乃是最高的。在执事的信息有两个段落讲到这件事，有一段是在长老训练的其中一册，另外一段是在灵后的生命读经。下面的点就是从灵后的生命读经出来的，我要读下面的点，这非常的美妙。第一小点，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以及强加限制，将我们限于一条线和一个目的。我实在感谢主，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许多人牧养过各种不同的人，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好一段时间了。记得有一次我工作完回到家，我那天不是太顺利。当我讲说那天不顺利，意思是我没有足够的享受主。我停好车，走向我的公寓，我看见一个弟兄坐在我的门前，看起来非常的沮丧。我就在想说，主啊，我该怎么办呢？我里面向主呐喊，主啊，借给我三个饼，就像路加十一章，在半夜你需要三个饼，因为你有一个朋友半夜来到你这边，你却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摆给他的。主很信实，就如同在那段话讲到的圣灵，想说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要把好东西给自己儿女，何况父岂不更把圣灵给那求他的人吗？我就在里面祷告，我走向这位弟兄，我就说，弟兄怎么了？他就说，哎，弟兄，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主的恢复。我们就交通，我其实记不起来我们到底交通什么了，但在那个交通里 我也被主牧养，他也被主牧养。在彼此的交通中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都觉得基督的爱困迫是新鲜的，在我们里面困迫我们，这个困迫我们强加限制，将我们陷于一条线和一个目的，如同在有墙的窄路上。在罗马书讲到基督的爱已经浇灌在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了，使徒们乃是这样受困迫，叫我们不再向自己活，乃向主活。第二小点，在分号后面说，使徒们乃是这样受困迫，不再向自己活，乃向主活，这就成了我跟弟兄的经历。第二小点，向自己活，亦即受自己的控制、指引与管理，关心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但使徒们怀着雄心大志，要向主活，以讨主的喜悦。身为一个信徒，有可能是为主活，但是你可能为主活，但却还是受自己的控制、指引和管理。你也只关心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你想要一个东西，你就对主说：“主啊，求你把这个东西给我。”但是如果你向主活，他就会对我说：“哎，我不要你得到这个，因为他会不会给你造成什么积极的效果。我们都需要作为那些向主活的，我们要有主的爱好，我们要他所爱的，他所喜好的。比弟兄讲过这个例子，他说他从前在中国的时候去访问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在从前在北方的人都吃馒头，当他到了南方的时候，他们为了李弟兄也准备了馒头，但是这个馒头没有煮，没有熟，就使他李弟兄勉强自己吃下，结果就生病了。他们为着李弟兄准备了馒头，却没有向着李弟兄能够用李弟兄喜欢的方式来预备，这就说出他们是为着李弟兄，却没有向着李弟兄。我们如果是向着一个人而活，我们就会在意他所爱的、他所喜好的、他所喜欢的。就像雪跳弟兄，你有你喜欢的食物对吗？你喜欢什么食物？好，你有很多喜欢的，你就选一个。好，意大利面，我也很喜欢意大利面。你如果来到我家，我知道我要为了你准备一顿晚餐，我要准备你喜欢的、你所爱好的。我如果知道你喜欢意大利面，我就会请我姊妹预备意大利面给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海参，海参你喜欢吗？你吃过吗？你吃过几次？你吃过？你想要再吃一次吗？我只吃过两次。你知道远东的弟兄们他们很喜欢海参，你如果查一下海参是什么，海参就是阔鱼，是阔鱼。你知道阔鱼掉到海底那个就是海参。我觉得这个当我第一次吃海参的时候，好像在吃轮胎一样，在吃塑胶的轮做的轮胎。 你有吃过吗？我好不容易撑过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礼，有弟兄，你记得有一个海参汤吗？也许你记不得了。他们，我记得主人预备了海参汤，你知道，因为吴弟兄就在坐在我的右边，还有一位华语弟兄坐在我左边，我就想说，我最好还是把这碗汤喝下去，吃下去。但还好，我吃了之后我没有生病，赞美主。但你如果像我活的话，你就不会预备海参汤给我喝，你会预备我所喜欢的。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李弟兄与弟兄们吃饭，一位姊妹就预备了特别的食物，李弟兄就对他说，姊妹，你爱我却没有启示，我要汉堡。这就是像李弟兄活。为什么李弟兄要吃汉堡？因为其他的弟兄都在吃汉堡。第一，每个人都吃汉堡。第二，那可能是李弟兄5年来吃的唯一一次汉堡。也许那是他到他人生末了吃的唯一一次汉堡，所以他要吃汉堡。所以当我问李弟兄说，李弟兄，你汉堡里面要加什么？他就说，哎，弟兄，全部都要，什么都把它加进去。那实在是非常甜美的回忆。好，我们来读第三小点。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向主活，向主活以及完全服在主的管制、指引并管理之下，愿意履行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渴望，并完成他所要做的。四，保罗不是做什么功以讨主的喜悦，他乃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向主活。照样，我们今天也不该讨自己的喜悦，乃该向主活以讨主的喜悦。我很喜欢这个点，向主活以讨主的喜悦，这实在是神圣奥秘的词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向主做的。弟兄姊妹请注意，罗马14:8-9，是到九节上半，这是第二终点。我们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我非常宝贝这个点。我们若死是向主死。 David 弟兄，我不知道，当我记得当你结婚的时候，我身体不是很舒服，我就在那里，我看着整个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主就用这句话向我说话。我向主说，我若活着要向你活，我若死了是向主死。这对我成了应时雷马的话。我这跟弟兄们在台上的分享无关，但是主把这句话赐给我。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主。请听这最后的这段话，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主，做我们的主。为什么主，为什么基督要死，为什么基督活呢？因为他要做主。他要做主的意思是他要在你里面做主，他要在我里面做主，在你我里面做主。第一小点，基督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死在十字架上，又为着我们生机的救恩在复活里活在我们里面，使他得以做内住的主，我们灵里的主灵。 就是在我们里面管制的那一位。这是零后三章十八节后半。第二小点，我们是用基督之宝血的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是主的人，应当一直高举他为主，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 居第一位。我们是为着主的工作在主里劳苦的人，主的工作就是执事的工作，这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在主里做工，做主的工，做主工，主的工作就是执事的工作，要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你如果读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这是林前十五章这一章讲到基督复活的最后一节，保罗对弟兄们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一个劳苦，这一个竭力的做工是在复活里。什么叫在复活里？就是在不可能的范围里。这就是复活。在人的范围里，在人那是不能的，但是当你在复活的范围里，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句话讲说主工，这个词主工非常的美妙。主工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工作，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所以在我们照顾人、供应基督给人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基督从我们里面流出，使他能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要他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林前十六章十节都讲到，保罗讲到提摩太说，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讲到，执事的工作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因此主工，主的工作就是执事的工作，乃是三一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全人里面，好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主工，也是基督执事的工作。第三重点，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我还记得休斯顿有一位亲爱的姊妹，现在她到了波士顿，她跟她的丈夫，我非常的保爱他们。她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福音运动，这里那里我要对你们说，属灵大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是要成全每一个依他连得的肢体。那一位姊妹她说，在这个基督教的大会的时候，他们会请一个人来尽职，许多时候可能是一个有名的运动员，或是在世界上的名人。有一个是打美式足球的四分卫，我只是举个例子。我知道，我也知道认识这个人。他姊妹告诉我说，这个球员，这个弟兄，我们不是要说他的坏话，但是姊妹说，当姊妹听完他的见证，他得到的印象只有这一个人。他其实是在传自己，这不是说那个人目的是要传自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的事发生。保罗的见证在 当他在使徒行传做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像保罗一样做见证，但是他给人的意象乃是基督耶稣为主，他是征服我的一位，他是怜悯我的一位。如果不是他，我甚至可能没有办法活到今天。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呢，也传自己为耶稣基督，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除了基督之外，信徒中间不该有别的主，所有的人都该是仆人，甚至是奴仆。在彼得在彼前五章三节讲到长老，长老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要做榜样，这是你带领的方式，就是做榜样。圣徒们，若是你做主辖管的话，你就成了主了，你做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圣徒们来找你，你告诉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吗？主才是该告诉弟兄姊妹该怎么做的人。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把这些话写在纲要里，但弟兄姊妹，你记得在纳灵与身体的这本书第一章，这本书是在1978年释放的信息，那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他是全地的总管，他是全球的总管，这是太狂妄了。事实上，总管一切的只有一位，就是基督，他是主也是元首。当李弟兄发现这件事，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怎么敢叫圣徒们说要移民到哪里？你当你叫跟圣徒们说你应该移民到哪里，那乃是侮辱主，那是对基督元首权柄的侮辱，因为你成了主了，你做主了。在校园的开展中，所有你该劝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主面前祷告，到主面前以主为元首，问主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得救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出他里面这个人，他的琐事和他的生活。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讲到琐事。第二个问题，讲到他的侍奉，他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李弟兄说，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有福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动导航一样，我们也没有问主，我们想到什么也没有问主说，主啊，你希望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了。所以圣徒们，我们都要小心。李弟兄这样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该搬家到哪里，也不要因为任何一个弟兄告诉你怎么样就做什么。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侮辱主的元首权柄，你是侮辱主的元首权柄。你有祷告吗？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该交通，我们当然该交通，你要遵从主，他是主，他是元首，然后你也要与身体交通，来尊重身体，我们该与适当的人交通。但是当人来我们这边寻求交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小心我们对他们所说的。你们应该告诉他们要祷告，要寻求主，你有没有从主而来的感觉？ 主在你里面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然后你可能会跟他交通说，我们弟兄们有一些感觉，但我们要盼望你能够到主面前祷告，为着我们向你所成名的感觉向主祷告。我们不是指使你做任何事，你请你到主面前就着我们所说的有点祷告，这是合适的。如果你看李弟兄文李长寿文集，他讲到谁是我们的同工，这里有一个例外。李弟兄提到，对于有一个例外，就是对于保罗，也许不到十个人，他可以对他们说去那里，去这里，来到我这里。他没有叫提摩太去祷告，他对提摩太说留在以弗所，他对提摩太说到我这里来，我需要我。保罗有很少数的同工是像这样子的。那时候有许多的工人，保罗没有像这样子对他们说话。李弟兄和尼弟兄有很少数的同工是像这样子的。汪佩珍姊妹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同工，但李弟兄说，当时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同工，当他们到尼弟兄跟前的时候，尼弟兄只会叫他们去祷告。李弟兄也是一样，他对很多弟兄说，我要你搬到安纳海，我要你去那里开特会。但他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讲，对大部分人他就说去祷告。你记得保罗在保罗与亚波罗的关系，你如果读林前，他说我劝亚波罗去你们那里多许多次。你觉得那是不是出于主的？当然那是出于主的，但是保罗说他绝不愿意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没有去。保罗并没有因此就大惊小怪。事实上你如果读的话，他与亚波罗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读字里行间的感觉的话，你会知道亚波罗其实他应该就去哥林多，但这给我们看见亚波罗他不在保罗的这一班同工里面。所以在工作里面有一些人在工作里，我要强调的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所有的圣徒以及大部分的同工们，不要误入主的元首权柄，不要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该搬到哪里去。我记得当我搬到 Irving 的时候，我也交通，但我们都需要祷告。第一件事，我们就是应该接触主做我元首，做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再去交通。我记得我那时候搬家到 Irving， 那时候还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还在盖造。Ted 跟 Ginger 弟兄姊妹 ，Phil 跟 Marsha， 他这些夫妇在那里，我们就坐上车到了那里。我记得在主日，我们到 Arlington， 有些弟兄姊妹去了达拉斯去主日，我们到了 Arlington， 我跟主说，我问主说，主啊，我到这边这样是对的吗？当你去那里的时候，没有红地毯铺好给你到那里，没有便宜简单的路，所以你必须有从主而来的确信。你如果没有确信，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你就会被摇动。 我很庆幸我自己有确信，所以主提醒我，哎，我差遣你到这里来，身体也印证这事，这就没有问题了。第三大点，我们必须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头。我盼望你们能够珍赏这些点。我们必须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头。第一重点，我们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要拯救我们脱离那由天使的背叛和人的背叛所引起，在死亡和黑暗里宇宙性崩溃的乱堆。信徒有份于基督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借着三件事：一、乐意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元首之下；二、借着在生命中长大；三、并借着活在基督的光之下。我非常保爱这个，这非常的重要。我们该向主说：主啊，我乐意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元首之下，我的灵、我的魂、我的身体、我的心、我所有的光景、我的生活、我的侍奉，我都渴望被归依于元首之下。我们也该跟主说：主啊，今天长在我里面。有一首诗歌说：哦，主，求你长在我心。李弟兄很爱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个祷告，我鼓励你们把这个诗歌祷告回主那里。我们也需要活在基督的光、神的光照之下。当然有很多处经节都讲到这件事。第二终点，持定基督做头，不只是以他为我们独一的权柄，这是没有，这没有错，但更要亲密的连于他。我很宝贝这一点。我想这应该是从《基督天上的执事》这本书出来的。亲密的连于他，使他的丰富和生命供应得以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并且本于他而性功用，全身变造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第三终点，圣经传输到我们里面神那超越浩大的能力，乃是超越的基督自己做三一神的四重大能。超越的基督自己做三一神的四重大能。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基督总是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大能。这里我们看见的大能是什么呢？正常、真正、正确并真实的教会来自于这四重的大能。四重的大能，四重的大能是什么呢？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恢复的大能和归依的大能。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我永远忘不掉。有一次 Ted 弟兄做了一个见证，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对弟兄姊妹说，这四个词的英文就是 RASH， 复活是 R， 升天是 A， 归服是 S， 归依是 H。 这很宝贝，我们需要有 RASH RASH 这四重的大能，这样我们就会把它记下来。以弗所一章十九至二十三节就讲到这段四重的大能，复活升天归服归的大能，乃是向着教会传输。向着教会指明神的能力，包括三一神所经过的一切，已经一次永远的放在我们里面，并且还要继续不断的 传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丰富的享受基督，并过正当的教会生活，有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二，超越之基督的输供，将三一神在基督里在有一本书讲到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与传输并超越之基督的分次、啊、经过过程之神圣三一的分次与超越之基督的输供，这是以弗所一章一至十四节，在这里有神圣三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的分次，使我们丰富的享受基督，并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并且我们还经历超越之基督的输供，将三一神在基督里所成就、所达到并所得着的，都传输到那座基督身体的教会里。这不仅是为着产生教会，更是为着生长、建立并建造教会。第四终点，我们必须求父用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叫我们有一本书讲到使徒保罗两个最大的祷告，一个是以弗所一章祷告，一个是以弗所三章的祷告。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祷告的习惯，天天操练这样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向父祷告，求父借着他荣耀的丰富，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这个大能就是他在以弗所一章所说的复活升天归服归一的大能，加强我们，用这四重大能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可以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大能的希腊文就是 dynamo， 跟炸药的英文 dynamo 有关。圣徒们，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炸药，要把我们从我们的自己里面炸出来，并且炸进我们里面的人。这个大能的炸药是什么呢？就是复活升天归服归一的大能。好，第五终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四重大能，及其充盈的成就关于教会做基督身体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使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以弗所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都是一致的，这里的大能也就是一章的四重大能，这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不只是这边讲说不只是超过我们所求的，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有时候我想到小特弟兄，我们最近一起用餐，你想到参加全时间训练要做什么？从前你想说要不要参加训练，现在你都做辅训了。你有没有想，你当时跟我用餐的时候有想到这件事吗？但是我当时想到你可能可以参加训练，但我却想不到你会全时间侍奉， Chatel， 这实在是个神迹，不是吗？这实实在在是个神迹，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弟兄，其实我能在这里也是个神迹，我们都身上的经历都是神迹。好，最后一个大点，我们必须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当我想我们如何能够在经历中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时的，我就来到了雅歌。我们关于我们接受、经历、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主观并且经历上的事，我们应该对于李弟兄在雅歌结晶读经所说的有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身体不好，他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讲结晶读经了，他预备了纲要，他就对弟兄们说，好，弟兄们，我们分配给你们来讲这些信息。他说，哎，你讲这一篇 Dick， 你讲这一篇。当我们离开李弟兄家的时候，我们几位就非常迫切的祷告，盼望李弟兄能够分享这些信息。实在感谢主，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你如果读雅歌结晶读经，你再读就会看见更多，你如果再祷告再读，你就会看见更多。我保证你，除了李弟兄之外，没有人能这样分享这些信息。第一篇他所交通的信息，他说主把这两个词赐给我，个人情深，这是非常重大的叙话。主在约翰17章对父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话我也赐给他们。在这里主将这些话赐给李弟兄，李弟兄也将这些话赐给我们，就是个人与情深。这是第一篇信息。到了第二篇信息，李弟兄说，主给了我另外两个词，就是私下并且属灵。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应该是个人、情深、私下并且属灵的。李弟兄说，不然的话，成为神的这个真理对我们就只是道理而已，只是道理。我们可能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可能可以讲说，可以解释，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带进神的国。我们可能能够说，但是却没有与主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这成为神的真理对我们就不会成为实际，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第一终点，雅歌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个人的。个人这个词就在雅歌一章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是个人的。这里没有说吸引我们，而是吸引我，然后才有我们。你如果说吸引我，这个我就会带进一个我们。你如果对主说，主啊，今天吸引我，主就会借着你得着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主。吸引我是个人的。第一小点，这每一个点对我都非常宝贝。我们必须跟随亚伯拉罕的榜样，他乃是神的朋友，为着神的愿望。Mark 弟兄在第四篇信息讲到祷告的意义，要吸取神最好的祷告，乃是做朋友，做神的朋友的祷告。你能够想象有一章信息讲到最好的祷告， 最好的祷告就是做朋友的祷告，这实在非常的重大。这里讲，然后讲到并跟随摩西的榜样，他是神的同伴，为着神的权益，下面的经节都是印证这句话。第二小点，我们必须跟随大卫和亚撒的榜样，他们在神的殿中并为着神的殿寻求神发光的脸。在诗篇27篇4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圣徒们，你如果读以赛亚书60章，我很宝贝这一章，60章7节讲到我要，那里是可以是在道理上，那里是讲到千年国，他说我必使我荣美的殿得荣美。到了第9节那边讲说他已经使你得了荣美。为什么你会得荣美呢？因为你一直在荣美的殿中瞻仰主的荣美。不仅如此，19节讲到你的神要做你的荣美。你的荣美是什么呢？你的神要做你的荣美。你如果再读21节，这边讲到我所的工作使我得荣美，使神得荣美。神自己是我们的荣美，但我们也要使神得荣美，所以这有一个相互的荣美美化。所以三一神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做，要美化我们，使我们得美化，我们也要使三一神得荣美。他神自己要做我们的荣美，我们也要做神的荣美。第三小点，我们必须跟随主耶稣的榜样，他不断活在神的同在中。约翰8章29节，那差我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多年前在中美洲有一个特会，在那里有些同工服侍，我还年轻。 Benson 弟兄对我说，也许你可以跟着这些中美洲的弟兄参加这个特会。我为了这个祷告，感觉这是出于主的旨意，所以我就去了。当我跟这些年长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办这个特会，主把这节经节给我，就是约翰8章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我跟主说，主，我与你是一，我在你里，你在我里，你是差遣我的，所以我以你。我用你的话向你求，你要与我同在，你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在约翰16章32节，主说，时候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们，我还记得，可能是尼弟兄，我不太确定。尼弟兄，当他孤单的时候，他对主说，主啊，赦免我觉得孤单，因为我不是 独自一人，有主与我同在。当我在一些经历的时候，于前英弟兄牧养我。有一次我非常在病痛里，我在北加州的一个医院里，我姊妹在那里照顾我。我觉得在那时候我姊妹必须要离开一下，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孤单。然后主就提醒我，哎，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独自一人，不要觉得你是独自一人，我与你同在。我就为此向主悔改，我也非常享受主的同在。是我们必须跟随保罗的彼得的榜样，主恢复他对主的爱，使他喂养主的羊，并使他不信靠自己天然的力量，跟随主直到殉道。零后二章十节，保罗讲到第五终点的事，我们必须跟随保罗的榜样，他被基督的爱所困迫，活在基督面前，做基督的大使，讨基督喜悦。他在这边讲到，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我若曾有所饶恕，我所已经饶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这里的面是基督面上的标示，基督的面就包括了他的人位。保罗乃是活在这个人位，活在基督的面前。从前我记得陈泽全弟兄，我实在觉得非常荣幸，觉得这是主特别的祝福，我能够跟他一起配搭。当然他已经与主同在了。那时候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尽职，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安全的检查，有一个年轻人就问我说，先生，你是不是一个议员？你是不是众议员？国会议员？我对他说，我不是什么国会议员，但我是基督的大使。这比国会议员要更好。第二终点，雅各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情深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雅各一章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些弟兄不太容易用这个来祷告，这是在属灵的范围。亲嘴是你与一个人最情深的关系。你弟兄说你只能一次与一个人亲嘴，因为你的嘴没有那么大，你只能一次亲一个人，这是个人的，更是情深的。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弟兄们也是基督的妻子，也是基督的心腹。姊妹们也要记得，我们是一个新人，乃是男性，所以我们有份于女人的这一面，姊妹们也有份于男人的这一面。第一小点，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父，恩典是我们的母。这是加拉太书四章24-26节。但是我想要请你们注意，以赛亚书66章12-13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神与他百姓的关系。这里讲的一个关系，不是讲到神是父亲，而是讲到母亲。就好像保罗讲到他是乳养的母一样。以 以赛亚书66章12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最后说，你们要从中扎奶，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你们应该也有这样子抱过一个孩子，对吗？当你这样子抱他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快乐。有的时候，当我们像一个孩子在哭的时候，他们就，我们一直一直哭，主就把叫我们喝奶，并且把我们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就照样安慰你们。第二小点，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弟兄。第三，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侧室。四，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辩护者、我们的保惠师和我们的牧者。这是不是非常的情深呢？你如果看达密讲到保惠师的话，辩护者的话，这辩护者其实就是律师。当魔鬼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他说，去找我的律师，找我的辩护者。第三终点，我们讲过了个人情深，第三是私下。雅歌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私下的，私下的。一，我们必须接触主，私下花时间以秘密，这些词我们要注意，秘密，确定有功效的方式亲近主，向他敞开我们全人，让他光照并注入，使我们能因神发光，将神照耀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以赛亚60章1节和5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五节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就有光荣，你就将光线照耀出来。真正的有光荣不是外面的事，乃是将基督照耀到人里面。第二小点，我们必须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隐秘处、我们的住处和我们知足的秘诀。第三小点，这是讲到私下，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和主商量，我们必须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在他面前，并在与他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事情。约书亚九章十四节，以色列人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四，每一个信徒从这一面来说，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时候，他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他来定规，这才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我非常宝贝这个，这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我非常宝爱这个发表。弟兄姊妹，我必须和主先接触商量，让他来定规。当你要买一部车，问主说，主啊，我该买哪部车？如果他来做，他来定规，你不会买一部劳斯莱斯，我想他不会为你做这样的定规。当你寻求的时候，你照着主的定规赞美主，当然他会要你有 一部车去上班，去参加聚会，但我们应该在每一件事上先与主商量。无我们别无选择，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都得和他商量，一切都得让他来处理，一切都得让他来说话，一切都得让由他来主张。在基督徒身上，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另一位，就是神，乃是荣耀的。腓立比书四章五至七节就讲到这样子的经历。第四终点最后讲到属灵，雅各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属灵的，因为四节讲到内室，基督眷临我们是属灵的，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是至圣所，是那是灵之基督的内室，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二，在以弗所书，保罗给我们看见，为着接触并享受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第三，在罗马书，保罗强调，我们所事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和向神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四，父正在寻找真正的父正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就是那些操练他们的灵，喝活水接触是灵的神的人。喝活水就是对神真正的敬拜。你若读到以赛亚书十二章，这边有很多关于要喝活水，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我们要呼求他的名，传扬他所行的，提说他的名，向耶和华歌颂，扬声欢呼。我们应该在聚会中扬声欢呼赞美主。五，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习惯，不断操练我们的灵，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父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子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新耶路撒冷。最后第五大点，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乃是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好，我就停在这里。